这个淫秽办不下去了，对吧？几次我个人心里边都要放弃了，就觉得算了，不要办了，对吧？但是每一次呢，我们都经历了恰到好处神的供应，啊，各个方面都正好恰到好处，是吧？而且呢，这个淫秽当中，神真的是很怜悯啊。我们两个教会办淫秽啊。在一起，两个教会弟兄姊妹都不熟悉啊。其实我跟田牧师之间也不是太熟悉，因为他是，我太太的神学院的同学，所以呢，我们除了他来教会讲道，我到他教，平常我们来往也不太多。但是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深深的经历了，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对吧？大家彼此的配合，彼此的搭配，各个方面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来。这个，把这次的这个淫秽，也是神在我们中间的这个托付啊，体现出那种彼此搭配的关系啊，真的是很感恩。我觉得很多时候吧，这个见证啊，其实它比这个，你讲的道理啊，其实更有力 所以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来参加的弟兄姊妹呢，都有一种亲身的。感受啊，等着我们结束了，尤其是像我这个从头到尾是一个所谓的组织者，对吧？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一次一次的看见，这中间有神的作为。那么当然了，这个过程当中呢，刚才铁军弟兄也讲了，是吧？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看，另外一个世界上。大事儿啊，这些事儿一定要看啊，就是以色列跟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争啊，那么现在的情况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大家可以到圣经里边去找一找这些关乎伊朗的预言，对吧？然后慢慢去看，这些都不是很难懂的经文啊，慢慢去看，就了解。神在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对伊朗的计划啊，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啊！2000多年以前，3000年以前啊，圣经已经预先把这些东西记在圣经里边。所以呢，当我们去了解、去看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啊，其实是很被震撼的，对吧？所以大概呢，不知道是不是透过这一次战争啊，但是未来的时候呢，伊朗。啊，这个波斯人还是要回归到信仰正路上来，对吧？所以我们拭目以待，等候这个日子的到来。所以在上帝的手中，永远不是一个要杀人要怎么样啊？神的心意永远是好的。神所爱的啊，神从来不会纵容他。记住这句话啊。神所爱的，从来不会纵容他。这个世界上，我们只有神说了一个民族，说我爱你，哪个民族？就是以色列嘛，对吧？神说我爱以色列，那我爱雅各，恶以扫，对吧？神直接说出来的。可是今天我们看一看啊，以色列没有石油，以色列人口很少。对吧？以色列的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包围了好几层。然后呢，它所有的出海口，对吧？所有的陆路还是海路，都叫伊斯兰、叫穆斯林给它卡住了，对吧？无论是地中海往这个大西洋的出海口，还是这个红海，对吧？这个运河，对吧？都。那都是穆斯林在那卡着，对吧？所以咱们这次营会里边就特别强调了一件事，叫做第三条路，对吧？以色列要在这个地方活着，要凭着他的力量，要凭着他的什么？他早死了，对吧？所以周围一看，他没有路的，没有出路，是吧？所以只有往上看，哎，神就给他出路，他居然能活到今天啊，而且。总是立于不败之地，这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神不给以色列哦，这个屁股底下有石油，对吧？到处这个道路通达那么方便，不是的，神把以色列放在这个几乎我们说放在死地， 放在死地，啥都没有，对吧？然后让他在这里边来见证，那一位爱以色列的上帝，他是真的，是在人不能的情况下，神能。那么，淫秽回来了啊，我们基本上算是，过了年了，是吧？过了圣诞节了啊，我们要重新回来，进入到我们讲到讲信息的这个 pattern 里边，我们回到十条诫。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第九诫了。那么在准备这个信息呢，这个心里边真的很痛苦，觉得这一诫里边呢，真的很难讲，对吧？这个前边啊，这个从头啊一届一届往后讲的时候，我越来越深的体会到一件事儿，咱们再一次把这个十条诫来回顾一下啊。那么首先我们先要讲到这个十条诫，它到底是干什么的？啊，十条诫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们在这里，咱们在座的虽然是一小群啊，不管有几个人，哪怕一个人，我们永远记住一件事儿，在今天的我们的信仰道路当中，对我们坑害最大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基督教。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把这个宗教把它去掉，把这个概念彻底把它去掉。所以十条诫绝对不是一个宗教的教规，对吧？所以，我们在传统这个走过这么多年的传统里边呢，这个宗教这个概念呢，已经深深的捆绑了上帝国度神儿女的思想，在内部产生了巨大的撕裂，是吧？这个一问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你们是天主教啊，还是什么这个基督教啊，还是浸信会啊，还是这个那个啊，是吧？你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加尔文主义啊，还是亚美尼亚主义啊？就这些东西，在我们的信仰里边产生了巨大的捆绑，巨大的内部矛盾。其实，真实的信仰根本不在那里头，宗教就是撒旦用来捆绑教会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去做礼拜，是吧？所以我们叫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我们把这个宗教活动看作是我们的信仰的重要部分，对吧？所以甚至于我们中国这个政府规定啊，你的信仰活动只能在教堂里面，出去那个宗教活动场所，对吧？出去以后就不行了，所以撒旦就利用这个东西，把我们的信仰局限、再局限、局限、再局限，内部斗争，最后产生极其悲惨的结果。那么，在我们的整个信仰里边，最悲惨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在宗教里丢了生命。我再说一遍啊，这个撒旦啊，在宗教里边使我们这些人啊，使人类导致的最悲惨的后果，就是我们有了宗教，但失去了生命。我们看重在宗教的传统、宗教的教义、宗教的神学，可是呢，甚至于组织成就感，对吧？可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真实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为生命而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再一次强调，十条诫它的最关键的目的，上帝要颁布这个十条诫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让你去做到什么事情。这个佛教里边啊有五戒，圣经里边是十戒。所以佛教里边，它前五戒是没有的，因为呢，佛教是无神论的，对吧？所以它没有前五戒，只有后五戒。后五戒跟圣经的五戒有一点像，但是完全不一样。那么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佛教是汝今能持否，就是你能做到吗？ 圣经的十诫根本不是要求你要做到的，其实圣经的十诫是在描述神的儿女的特征，生命的特征。我们再一次强调，是强调的 to be，而不是强调的 to do，不是我要做到什么，而是我要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想，神在天上，他要什么？在亚当和他的后裔当中，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回家，然后成为他眼中看为正、他所喜悦的那个有价值的生命，那个有价值的儿女，对吧？所以强调的是生命的质量，而不是强调你要做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放在咱们的心里边，牢牢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扎下根去。所以，在这个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先建立正确的信仰。我们把这个称为是人类的立身之本，对吧？所以，你作为一个人，我以前跟大家讲过啊，我上次去尼泊尔的时候，心里边很挣扎啊，看到那些小孩这么小，给他讲什么东西啊，对吧？语言又不通，文化也不一样。对吧？就那么八九十个人啊，这个在那里跟他讲道。后来就想到这个十条诫啊，这个前边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在那里那小孩很贫穷啊，穷到这个就是一个破铁皮房子，那个他们吃在那里，住在那里，很多都是孤儿，是吧？然后呢，就一条河之间那边就高楼大厦。是吧？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印度和尼泊尔都是这样的啊，他们有这个种姓制度，所以这个低种姓的那简直是，这个跟畜生差不多，啊，所以面对这么一帮孩子，对吧？这么贫穷，跟他讲什么东西呢？我当时心里真的很痛苦，对吧？然后就想到了这个问题，上帝很公平，上帝很公平。世界很不公平，人和人之间似乎很不公平，但是上帝给人类一个很公平的东西，什么东西？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过，上帝给大家一个非常公平的东西，啊？时间，时间也不公平，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不一样长，有的人长，有的人短。就是你只要活在世上，你就有一颗脑袋。每一个人都有一颗脑袋，很公平吗？对吧？很公平，对不对？那不公平，OK，那就是有人没有脑袋，有人长仨脑袋。啊？OK，OK，我们认为的弱智。啊，我们认为的弱智，它不一定弱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在这里后边，今天正好这个我们的姐妹来了啊，我们有多少中国弃婴到了美国以后成为世界冠军呢？那是我们看为的弱智，神看人怎么样？不像人看人，人看人你是个弱智，上帝看你是宝贝，因为这是我们看人。对吧？所以，人一生下来，当然，人类社会是不完美的，也有还没出生就死在肚子里边的。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上帝面前去啊，至少我们在这里坐在这里的人，我们都有一颗脑袋。所以我就在问，我们的脑袋里边第一件事情先应该想什么？当我们开始思考问题的时候。当你是一个父母，你是一个母亲、父亲，你要教育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告诉他第一件事情，他要追求什么，他的脑袋里边应该先想什么。我们就跟大家讲过，就是先去想谁是上帝，先想这个问题，这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因为你只有想明白了这件事情，你的人生是什么？你的人是什么？你怎么活？你才有了整个信心的基础。没有这个，你就是乱活。 你根本不知道你人生是怎么回事，对吧？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想真的有上帝吗？我们讲过什么叫上帝？圣经的第一句话就给上帝下了定义，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这个就是给一方面讲了宇宙万物的来源，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到了上帝的定义。那为什么我们要去找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脑袋第一件事情先要想这个？因为我们生下来啥都不懂，对不对？人非生而知之啊，这是咱们都公认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不是上帝，这一点肯定，对吧？我们是被动生在这个世界上。你知道，了解这件事情，我们能够了解这件事情，对我们是至关重要的认知。很多人说我什么都不信，我就信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人？多得不得了，对吧？这叫什么？啊？这叫什么？我跟你讲，坏人还不是非常可怕，这种人最可怕，这个叫蠢，对吧？这个蠢比坏更可怕，对吧？坏比较容易认出来，这个蠢可能他还是个很好的人，对吧？可是他对你的影响，对他自己的影响，这个蠢是致命的，因为蠢人是无法归正。蠢人最蠢的地方是什么呢？是自己无知，反而以为自己很了不起，这就完蛋，对吧？几乎这种人就没办法，无药可救，对吧？这蠢，他明明知道他是一个被生下来的，他觉得他是世界上老大，你怎么可能是世界老大，对吧？这个世界明明是有规律的，啊，他说这个世界是爆炸产生的，很多科学家是很蠢的，你知道吗？对吧？他们很聪明，他们很聪明，聪明不等于有智慧，对吧？很多聪明的蠢蛋，咱们中国人把这种人叫做什么呢？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人，啊，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对吧？其实他很起不了，对吧？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一个被动存在的生命，一定要了解这个问题。而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马上就会发现，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对不对？对不对？那么我们马上就要问了，这些规则谁规定的？我需要遵守这些规则吗？对吧？所以，这些规则到底它的标准、它的最终的权威来自于哪里？这个就是我们认识上帝的那个关键的那个意义所在，因为你只有认识了他，因为他创造了，他命定了，他管理这一切，而且他最后还要追讨你。那么你了解了这个，你的立身之本才能确定，你才知道怎么活，为什么活，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有什么价值，你有什么价值，世界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你才能够明白呀。不然的话，你整个活的是乱七八糟，你根本不明白，你更不知道在这个上怎么活。因此，十条诫的第一诫说：“你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意思就是说，我才是独一的至高者，你不可以在我以外再找一个权威，因为那个权威是不存在的。那个权威，如果你认为了，那是错的，对吧？那么，错的权威就导致你错误人生道路，一切的依据就错。那么，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如果这个前提错了，下边什么都不要说了。所以呢，信仰的第一重要性不是它的虔诚性。所以我们看到穆斯林很虔诚啊，是吧？比我们虔诚很多。共产党员那也是很虔诚的呀，是吧？为了共产主义去献身的人也很多啊，是吧？问题不在乎你的虔诚，而在乎你信仰对象的正确。咱们强调了很多遍，对吧？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先把信仰正确性定准了，接下来才会谈意义。如果这个东西没有的话，其他的都不要谈了，对吧？那么，当这个信仰确定了以后， 不能雕刻偶像，快快讲了啊，就是不能把上帝的荣耀按照人的想象去局限，对吧？偶像就是把上帝的荣耀按人的想象把它局限了，所以偶像化就是把无限的上帝按照我们的想象，想象成是一个有限的存在，甚至我们雕刻一个像放在那里，我们拜他，我们说那个就是耶和华上帝，不行，对吧？因为我们把上帝的荣耀局限了，所以我们只有把我们的心灵完全的敞开，按照他所启示的去信他，而你不要去用这个有限的去想象上帝什么样子啊！我跟大家讲过，我小的时候常常想上帝什么样，在我心中最常有的就是那个孙悟空来到这个玉皇大帝的里边，好，趴地下跪。我看到很多基督徒也跪地下祷告，我想大概天堂就是那个样子，对吧？其实慢慢慢慢我长大了，我知道这是一种错误，对吧？我们把上帝形象化是不行的啊，所以这个我们要去形象化，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耶稣说：“你们要灵在真理里边来敬拜，然后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对吧？就是我们要敬畏他，啊，不可以把他的名拿来乱用，对吧？这里边仍然强调一个次序问题。然后当守安息日，纪念安息日，就是表示我们现在不在安息里，我们有一天要回去。”要纪念这件事情，我们被造在安息里，现在不是了，对吧？然后孝敬父母，强调你生命的次序，然后不可杀人，就是生命的价值问题。死是神给人类生在地上有痛苦的生命的结局。顺便讲一句，肉体的死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肉体的死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出生就开始了。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这个指的肉体的死，对吧？按照定命，人死的，这个定命是哪个定命？亚当夏娃被造出来的时候，肉体是不死的，不死是有个条件，什么条件？啊？这一些概念应该在我们的心里边非常滚瓜烂熟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指的是什么死？哎，吃别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指的是什么死？是灵里的死，是与上帝的隔绝。那里边不牵扯到肉体问题。肉体要永远活下去，有一个条件，叫做生命树。你必须吃生命树的果子，你才能永远活着。所以，上帝下了一个命令，说他的灵魂死了，如果他再伸手吃生命树的果子，他肉体就永远活着了，那就糟糕了。我们与上帝隔绝的状态永远改不了了。所以，上帝下了一个命令，说收回生命树的果子。这个命令就是我们肉体开始走向衰老和死亡，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这个肉体的死是对人类的一个祝福，是为要使我们在地上知道，我们只是有一个短暂。所以我们在罪恶里边，我们在痛苦里边，我们的弟兄或者我们的姐妹啊，得了癌症的或者怎么样的，我们心里很痛苦，是我们会分离，我们会结束肉体的这个人生的经历。但是不要忘了，再怎么健康的人，他怎么样，还要死。对吧？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在地上不是一个永远的，死原来是上帝给人类的一个美好的恩赐，为要叫我们的痛苦有一个结束。因为在地上，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人生不如意怎么样，十有八九。所以这样的人生早晚要有一个结束，这个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的开始。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了死亡，但是这个死亡的权柄在神的手中，他不给你，除非是他给你特别的指明，说你去替他执行这个任务，不然的话，人没有资格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世界上存在是有意义的。 神要叫我们在这个时间里边回家，神要叫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操练生命的成熟。所以呢，这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极强的求生欲，是吧？虽然我们这些所谓的基督徒，我们已经有了永生了，我们在地上仍然有求生欲。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不会随便去撞人家。哎呀，我撞死了，我上天堂了。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存在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对吧？是为了，因为到了天堂里边，撒旦没了嘛，对吧？你的生命操练成熟就没有陪练了呀。所以在珍惜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苦难的日子，因为苦难是有价值的。神爱我们，让苦难给我们，是为了叫我们在苦难里边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所以咱们就讲过了 SRQ，对不对？啊，就是你的生命里边，你的环境当中，你的人、你的事儿、你的这些，你要去面对它，去解决它。不要选择对抗和逃避，要选择靠神给你的恩典和智慧去解决。那么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成长了。然后，对婚姻的神圣，就是不可奸淫啊。这个很多内容我们今天就不要讲了啊。然后，对待别人财物的这个尊重，对吧？不可偷盗。上次咱们也讲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讲到了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九戒呢，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好，它的原文里边啊，就是不可说这个八，就是 to 啊，针对你的邻舍，然后呢，做见证，然后假的。那么这段话它是在原文里边什么意思呢？特别是我们要理解这个动词啊，这个说。那么这个是个动词，这个是个名词啊，就是说出。对邻舍一个见证，这个见证是假的，不可。那么在这里边，这个说它的重点这个字哈、啊，它和普通的说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字呢，指的是，在法庭上的回答，就是法官问你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回答说出来，啊，就是他用的是这么一个字，那么所以呢，中国人我们中文就翻译成作假见证。啊，然后呢，陷害人，其实原文里边没有陷害人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在这个法庭上回答问题的时候，针对你的邻舍，你不可以这个见证是假的，当然你说假的就是陷害了对方，对吧？但是也不完全是陷害对方，也许是保护对方也不一定啊，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好，在这里呢，我先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第九戒是用了这么一句话，而不是不可说谎？不可说谎多好，是吧？又简单，又准确，又没有争议，弄了一个不可针对，就是在法庭上，是吧？这个针对你的邻舍。你不可以做假的回答，用这么一句话。第九戒为什么是这样的？大家怎么想？所以我说这个，当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感觉到，哎呀，这怎么讲啊？太难讲，对吧？不可作假，因为我们很少到法庭上去做见证，对吧？这一戒啊，因为十条戒是针对神整个的大的这个对他子民的讲话，对吧？用了这么一个说法，这感觉到有点奇怪，对吧？那么当然，我们就想到啊，前边是我们信仰，是吧？这个独一的神啊，安息日等等，孝敬父母，这都是我们对神的部分。后边就是对人的部分，对人的部分， 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是吧？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容易能看得见的大关系里边。但是我们在信仰里边非常容易忽略的一个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语言。在圣经里边啊，因为我直接把它打出来，我忘了不打出来啊。我是这个原文的主题的时候，我先问一下大家，就是圣经里边对于"说"这个字一共出现了多少次？"说"这个字啊。所以我想叫大家猜一猜啊！我也是在这个找出这个数字之前时，我也想猜一猜，圣经里边谁谁谁说，谁谁谁说，谁谁谁说，一共出现多少次？结果出现了将近1万次。圣经里边啊，7724次。所以没有第二个动词比"说"这个字出现的更多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发现。我们最多的一个动作就是说，对吧？你想不想啊？哎，不断的说，对吧？所以弄了半天，说这个动作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因此，第九诫它是用了一个法庭上的举例，听清楚啊，它用了一个法庭上的举例，在告诉我们。说话的一个原则，我们说话的一个原则。那么咱们读到这个，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啊第43节，说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在佛教里边，他讲不妄语，这是非常不容易理解的一件。什么叫妄语，对吧？什么叫妄语？不妄语，这个很难理解，对吧？那么圣经里边说你不可做假见证，在法庭里边啊。那么当我们提到讲话这件事情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边论到了一件事儿。他说，因为没有好树结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能从荆棘里边摘无花果，也不能从棘藜里边摘葡萄，所以善人就从他的心里所存的善发出善来，恶人从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原来，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语言。要从管理我们的内心开始。这句话仍然强调的是 to be。当我们在法庭上不要去做一个假见证去陷害别人的时候，其实圣经里面所强调的不是你口中的见证，强调的是内心的动机。那么，为什么人会在法庭上做假见证陷害别人呢？是因为他是一个陷害别人的人，所以他是这样的人，他就会做这样的事儿。如果你想不做这样的事儿，你除非你不是这样的人呢。所以，to be 永远在 to do 的前边。这个，所以我们要管理我们的口中的语言的时候。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先管理我们的内心。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很多后悔说哪句话的这样的经验，对吧？啊，当时哎呀，这个话当时真不该说，stupid，对吧？为什么会这样说？其实这都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不够成熟。都是我们的生命在理解问题上，我们的生命真的在爱人如己，真的是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是，生命的问题，对吧？然后人呢，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讲过一句话啊，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是多说，出于那恶者。”多少人会背这句话呢？会背过这句话呢？哎，这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至少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啊，知道这句话的基督徒应该很多，但是这句话上下文是什么？ 就不一定知道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一句话，如果我们把它单独抽出来来用，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句话呢，我看看啊，好，马太福音。哎，出在马太福音里头啊，好，出来了啊。马太福音这个第五章第37节，这里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括弧里边说或是）从恶里边发出来的。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单独抽出来的时候，这就表示我们在平时讲话的时候，就只能说是或者不是，对吧？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前文是什么呢？是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都；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你的一根头发变黑变白。在这个基础上，才说的这个，你们的话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因此，这一句话不是在普通生活里边所有的环境里边去应用的一句话，而是在你要向上帝讲话的时候，你要向上帝讲话的时候，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多说，对吧？这是你在上帝面前起誓啊，你要起誓，你不必要起誓。啊，我小的时候常常我就不大理解啊，这个其他的小朋友说了一句话，他，这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一定是怎么回事，结果他说谎。这个很多犹太人也是啊，指着这个耶路撒冷启示啊，指着什么什么启示，但他说谎。心里边有的，嘴里边一定会说出来吗？也不一定。刚才咱们讲到的《路加福音》里边的那段话呢，因为心里边所讲的，嘴里边就说出来。下边一句话，耶稣说的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去按照我的话去做呢？”也就是说，人有可能选择什么呢？口是心非，所以不要觉得他说出来的话都是他心中充满的，不一定，对吧？有些时候人是很虚假的。他嘴里边说的都是喊着什么东西，可是他做的可能是相反的，也不一定，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你不能把圣经的某一句话单独抽出来，把它当做是一个绝对的道理去，解释和应用，那是错，那是很危险的，对吧？我们一定要从很完整的上下文的基础里边来了解上帝讲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人刚才讲了啊，每个人就长一颗脑袋。人呢有一个非常糟糕的本性，叫做懒惰。我们的肉体很懒惰，但是我们的大脑更懒惰。所以我常常想啊，为什么我们的老人院里边人都走到最后了，他不想死？生死的问题，天天打麻将。你给他讲，生命快要结束了，要好好想想，结束这件事很重要，对不对？No，不要告诉我这个，让我打麻将吧。就是人的思想的懒惰，所以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有一个危险的解经法，叫做读经法，叫做金句式读经。金句啊，哎，这句话很好，抽出来。就是一句单独到处使用这一个所谓的金句，其实很有可能我们完全错误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因此，当我们来了解啊十条诫，哎，我是不是没有用这个？哦，没关系了，算了，这个过了就过了。啊，管理我们的语言，是管理我们的内心的生命。那么，管理我们的生命，翻过来会影响我们的语言。那么，管理生命也不等于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也不等于我们讲出来的话都是从基督的生命里边出来的。管理语言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要求智慧，要求能力，要管住我们的嘴巴。那么我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学习这个功课，真的学了几十年，到现在很多时候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困难。那么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还有态度的问题，对吧？态度和我们的语言的内容，有些时候态度比语言还要重要。对吧？因为我们从内心里边所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对吧？这个同样是给别人一个施舍，你是恭敬的施舍和鄙视的施舍，施舍的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效果完全不一样。在箴言里边有这么一句话啊，咱们来看看啊，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事。啊，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事，那么这六样事当然我们就不应该做了，对吧？是耶和华所恨恶的。下边说，连他心所憎恶的有七件事。那么神的恨恶不是从心里发出来的吗？当然是。这里强调说，神从内心里边最憎恶，啊，比恨恶还要严重的啊，有第七件事，还有第七样。啊，那什么呢？高傲的眼是第一个，所以这态度问题，对吗？第一个，然后呢，就是撒谎的舌，啊，然后流无辜之人血的手，你看无辜之人血的手，在高傲的眼和撒谎的舌之后，为什么？然后。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最后一个吐露恶言的这个吐谎言的假见证，在弟兄当中散布纷争，不散纷争的人。你看，在这么几件事情里边，两个地方提到了语言问题：谎言，然后假见证，然后。不散纷争，所以我们的语言多么厉害！咱们中国人说“一言兴邦”，对吧？所以一句话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箴言里边为这个问题说了好多啊，我举几个例子。然后乖僻人散播撒播撒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所以，但愿我们是一个习惯于严守我们的口，严守别人的秘密，保护别人的隐私。如果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别人的隐私你也很诚实，都跟人家说出来了，可以吗？不可以。所以，挪亚喝醉了，在帐篷里边的时候，含。就出去把这个事实说出来了，对吧？他讲的是事实啊，可是他却受了咒诅。所以这些问题我们都要好好的想明白。有些人说你干了这样的事儿，你还不让人家说吗？这个就是恶人，对吧？就是恶人。 就是那种生怕事情不闹出来，生怕人的名声不会变臭，对吧？所以我们中国人总是有一种这个自己认为自己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然后呢，别人出了问题以后就把人家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我叫你怎么样，一臭万年，对吧？这就我们的内心，对吧？我们的心里边没有怜悯，没有饶恕，没有给对方悔改、归正、成长的空间。所以，我们中国文化里边非常可怕的一句话叫做"一失足成"，哎，就是永远无法回头。所以，这个就导致了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假冒伪善。描述咱们中国人假冒伪善的最关键的一句话，不能说最关键，很关键的一句话，叫做"家丑怎么样"？哎，打死也不能承认，对吧？所以我们就大家，而且呢，在这个过程里边都抢道德的制高点，对吧？你踹他一脚，我踹他五脚；你踹五脚，我踹100脚。哦，你看我比你更圣洁。这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出了问题的时候，众人都去推他，这个叫墙倒众人推。这是上帝心中最憎恶的事情。然后说遮盖人过的。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密友。那么，我们难道说我们是一个包这个包庇别人罪恶的，是这样的吗？不是，我们遮盖别人的罪过，目的何在啊？给别人归正的机会，同时我们自己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你需要别人饶恕你。给你悔改归正的机会吗？如果你有的话，你为什么不需要给你不给别人呢？所以主耶稣说，你要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下边说，一句话说得合宜，就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所以圣经里边没有说你说的这句话是正确的，而是说你这个话。说的合宜，所以我们训练我们的讲话，训练我们在弟兄当中去表达我们的意思的时候，在他的真理，在他的爱中平衡我们的思想。那么，当我们在为别人的事情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边尤其要谨慎，你的动机何在？所以，我们真是在这个讲到十条诫第九诫的时候啊，说不可造假见证陷害别人的时候，这里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其实它都在包含在里头，对吧？你制造纷争就是去这个破坏别人的东西，对吧？哪怕你做的见证是真的，也不能以伤害别人为目的。所以弟兄姊妹，不散纷争的人，他所不散的东西不一定是假的。所以圣经里边才没有说你不可谎言，并不是说我们可以说谎，而是翻过来说，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也不一定你要说。明白我说的意思吗？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哪怕在任何环境里边，你的每一句出口的话，说出来的话，弟兄姊妹训练一件事儿，先把它含住，不要说。祷告，主啊，这句话我该不该说？这句话我该怎么说？用什么态度说？在什么时候说？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说？咱们中国人说"三思而后行"，我们说要三祷告而后说，所以要祷告再祷告。那么祷告，我们结果是我们说的话，其实是操练了我们的内心。我们是如何看待对方，如何看待自己？我在这个关系里边是什么角色？我在这个角色里边应该 做怎样的表达。我们的智慧是有限的，它是我们一切智慧的泉源。所以，当我们的信仰立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好好操练，然后呢，我们的话语的表达能够合神的心意。所以最后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就是恰到好处。话说的不在对，也不在错，而在于你说的是不是恰到好处，对吧？有很多时候，比方说这个在家里边是吧，你可能说了很多对的话，但是呢，你伤了人，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对吧？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都对啊，可是听的人到最后就不爱听，反把甚至把关系搞坏了，都不一定。所以不在乎你说的话是不是对，而在乎你说的话是不是恰到好处。什么叫恰到好处？就是造就别人，造就别人，以造就生命，建造生命，表达你的神在你生命当中的爱，不单单是对他，对所有关系里边的平衡。这个到第九戒，你知道这个越往后的时候越不重要吗？咱们说压轴戏才是大的，对吧？哎，也可能越往后越重要。所以说话才是真正生命成熟的衡量。因为你杀人才一辈子，你能杀几个人，对吧？你奸淫，你一辈子有几次奸淫的机会，是吧？你5岁的孩子不需要，不可能他去守奸淫这一条罪吧？但是5岁的孩子就能说谎，就能这个把事儿搞坏，是吧？所以说话是我们的生命操练的，几乎是最高境界，对吧？所以圣经说，你的舌头是个小小的舵，对吧？它很小，但是它能扇起天大的风云来。所以一言兴邦，话太重要了。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啊，把这个第九戒放在心里。最重要的是操练我们的生命，然后管理我们的语言。那么这么有限的时间，我们很难把它完全讲出来。这个我们把这些经文提供给大家，让我们彼此劝勉。阿门。所以，但愿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啊，我们都在这个话语的操练上，好好下功夫，求神帮助我们。
感谢主，今天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的生命何等的宝贵，同时在这宝贵里面。让我们能够生出果子的是我们心里所怀的，我们口里会说出来，所以我们的话、我们的言语会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其实对我们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影响。感谢主，借着牧师的口，主把他的话再一次的来浇灌。邀请大家起立，我们以这首诗歌来回应主说。